本节目著作权归北京天才捕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
我一般会有个认亲仪式嘛，反正他来的时候啊，我看着他不像是来认亲的，就像是来要跟人干架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到的人头上都有个数字是吧？
嗯，一根肋骨骨折是3000块钱，
那两根就6000吗？
对对对，
就这么叠讲。
对，
八根肋骨骨折
也不是，也不是，你要累积到6根肋骨骨折的话，
啊，
它就是一个十级伤残。男的好找，女的不太好找。一个是这个男的犯罪率比较高，但女的不行，她只要不犯事儿，只要这个姑娘不主动的去公安机关登记采血，可以说没有机会获取到她的血样。她把那张照片给我之后，我用照片给她比中的。这姑娘丢之前，她有一张照片，很小，模拟出来一个她现在年龄的一个人脸，去进行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咱们抖音上不是也有玩这种的吗？把你的照片放进去
啊，
往这边拉是变老的，往这边拉是变小的。机械颈的话，它下面是水，就是摔死的，也有淹死的，捞了有5个小时才给它捞上来。
怎么判定这样的情况是自杀呢？
那个口口非常非常小，在它反抗的情况下，任何人把它塞不进去。
每一代人的选择还不太一样，
跳楼的和跳河的基本上都是小孩，就年轻人，上吊的就是那些上了年纪的。
大家好，我是猛哥。婴儿一斤10000元，我怀着很忐忑的心情去问苏五千当地人买婴儿干什么。他的答案比我想象的正常，就是带回去抚养，因为当地农村买卖孩子的事情比较普遍，所以形成了市场价。那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呢？苏五千是天才捕手计划的新的法医作者，他的系列名字叫刀女，目前发了3篇文字故事，本期节目就是我跟他的访谈。苏五千生活在一座矿城，在当法医之前他是一个保险理赔员，所以在他的2份工作当中啊，生命都有价格。比如说普通人60万，60岁以上的老人每长一岁少4万，女人的尸体20万，处女28万，婴儿就是之前提到的1斤1万。这其中最贵的，他印象里就是一个矿山自杀的男人，他的死亡换回了300万。苏五千说，之前做保险理赔员的时候收入不错，但是拿人命去讲价的活他不喜欢，法医是他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可以给每条人命一个公道。一起听节目吧。
好，五千，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五千。我职业呢就是一名在职的法医，目前做这行有4年多了，应该还会继续干很多很多年。
啊，是做了4年多，但是你现在工作时长没有你考的时间长，是不是？
没有没有，因为之前考应该考了5、6年了吧，但是做这行才做了4年。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全国这个法医考试，你的这个总积分应该是最高的，一般人考5、6年，我觉得也很难坚持啊。
少，主要是我们这行比较好考，人少嘛。
啊，对。但据我了解，你这笔试没什么问题是吧？卡在了什么环节？
卡在那个800米。
800米练了5、6年啊！你这5、6年你没有兢兢业务啊？你是当运动员练的？
没有没有，就主要上一份工作很忙，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基本上也没有时间去锻炼，
哦，
也是个坐办公室的工作。
是，一会儿我们详细讲讲你的职业和选择，然后让大家也可以更了解你的这个写故事的这个角度哈。你现在在这个法医队伍里面日常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就是啥都干呗，反正基层法医就是跟法医有关的所有的工作都要接触，但是最主要的就还是那2大块嘛。伤情鉴定还有尸检，然后我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块，就是做团员行动和打拐，
就是寻亲哈，我们理解的寻亲。你比较喜欢你法医工作里哪一部分？
都挺喜欢的呀，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的。
哎呀，你这个真的是让我很震撼啊！你这个法医工作能表达出这么强烈对他的喜爱的确实少见。
法医的工作其实还是很，就是你真正去干的话还是很有趣的。
好好好，希望大家能通过你的故事感受到这种有趣啊。你给大家讲讲你的笔名吧。这个苏五千，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特别像那个战斗机的名字啊，就感觉战斗力超强的一个法医啊。具体苏五千是什么型号？不是什么那个什么语？
对，是什么型号？就是他主要跟我上一份工作有关系。就是我干法医之前，我不是干那个保险理赔嘛，车祸里面受伤的人啊，或者死亡的人，给他们赔钱。然后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用到很多很多的标准，最常用的就是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然后这个数据的话，它虽然每年都会变化，然后现在想来的话，每个月也差不多有5000块钱，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祭奠一下自己上一份工作。人的生命没有价，但是在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人的生命是有价的。
哦，就是你看有车给车定损，你相当于给人定损呗。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
哦，所以你看到的人基本上面头上都有个数字是吧？就是说，
对，就是
这个赔偿多少
钱，比如说几根肋骨骨折是多少钱，断个腿是多少钱啊，脑壳磕出个血是多少钱，
啊，
就这种的。
哦，那大概多少钱呢？两根肋骨骨折。
一根肋骨骨折是3000块钱。
啊，
两根六千，
那两根就6000吗？
对对对，
就叠就这么叠加。
对，
八根肋骨骨折
也不是，也不是，你要累积到六根肋骨骨折的话，
啊，
它就是一个实际伤残。
啊，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赔这个伤残赔偿金了。
对对对对对。哦，哎，那这个定就是定这个伤情跟法医的那个系统是一样的吗？
他用的标准是一样的，就是对于法医来说，你折一根肋骨，我只能给你定个轻微伤。然后赔多少钱你俩协商也行，你俩去法院也行，因为这个已经属于民事赔偿了。但是一般去法院的话就是个3到5千块钱。
嗯，明白了。那其实跟你这个，你大学学的是法医是吧？
对，就是科班出来的嘛，干了5年其他的，又想干回来这个。
是，你这5年也没闲着，一直在考，听着知道了。所以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保险理赔员这个工作也是需要有这个医学基础，我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们当时干理赔员一共3个人，一个学法学的，一个学医学的，还有一个学法医学的。
你仨凑一块儿别消失了我。
对，然后就是学法学的负责打官司，然后学医学的和我这个学法医学的负责普通的这种人伤。
我真没想到干保险理赔的这个对学历，不是学历吧，对专业技能要求这么高啊。我以前都觉得就是精于保险就行，原来还得有法学和医学知识哦。
他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岗位。
你干这几年碰到过最严重的是什么车祸？
最严重的一个车祸应该是两个大车直接给迎面撞了吧。那场事故里面死了4个人。当时现场的时候那个血就已经顺着变形的那个驾驶室那个缝隙往外流。我正常是不去这种现场的，那天是车险的理赔员接了这个之后他不敢去，他专门跑到我家把我接上，大晚上的我俩去看的。到了现场之后，那个事故科的那个小孩是新来的，也不敢去，把执法记录仪给我，让我过去给他录的。我们这边就是煤比较多，拉煤的大车会比较多，然后他们就是跑起来刹不住。
对，那车沉呢。
然后就撞了。
而且基本都多少带点超载。
那不是常规操作吗？
那你这晚上带着两个工作上的就是又指望不上的去现场，那对你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吧？
没有，我还好，习惯了。
你就也挺适应。
很适应啊。
要不你适合干这个呢？那你那个做这个工作感觉怎么样？为什么觉得不想干了？应该收入也不错吧？
这个收入比干法医还是要高很多很多的。
两个很多。那估计就翻不止一倍了。怎么不想干了？
是本来这个工作也就没有想的是能干一辈子。就是让我下定决心辞职的就是在一个解剖现场，就干法医这个工作很少会遇到解剖， 但是我确实遇到过一个，然后当时应该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来，就有个女人，有个女的，她尿毒症，尿毒症晚期，然后就经常跑到我们那儿那个中医院去做透析，就是她丈夫陪着的，她丈夫陪着她下了公交车，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就被一个小轿车给撞了。那时候我就正好在隔壁医院，我当时就赶过去了，因为保险理赔的话可以给她垫付医疗费嘛。医疗费的垫付它是两种情况，要么就是我直接打到医院账上，要么我打到这个受伤人的卡上。然后当时她这个丈夫就说，我老婆没有卡，你打到我的银行账上吧。那不符合规定，我也给她支不出去啊，我就打到医院的账户上了。这个丈夫全程就非常冷漠，然后问我，哎，他这样能赔多少钱？然后当时我没有考虑过赔他多少钱，我只想的是，哎，你妻子伤的比较重，我说要不咱转到专业一点的医院去，咱往好的医院转转。然后人家就直接说啊，我没有钱。后来这女的应该是第三天啊第四天，然后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医院给的死因是个多脏器功能衰竭，但是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就没有办法理赔，因为你这个死因跟交通事故没有关系，他又本身是一个尿毒症晚期，这种情况下我就没有办法给他赔付。然后他这个老公还有这个司机就闹到最后，反正就是交警队那边意思就是说咱解剖吧。然后戏剧性的就来了，解剖的时候我去的，这个死者是有两个姑娘，就十来岁的大闺女抱着刚刚会走路的小姑娘，然后在现场是哭得哇哇的。但是她这个丈夫和这个司机这俩人全程就坐到那个绿化带边上，一人抽一根烟，还说有说有笑的。
哎呀，这
真的，
这
我第一次见到肇事司机能和死者家属这么和睦相处的。
这不免让人多想啊，这是干啥呀？
对，然后尸检的结果的话，他应该是个颅底骨折，然后那个骨折线就一路延伸到了那个枕骨大孔，然后造成了一个延髓出血。这种情况下他窒息很容易就会窒息，然后这种骨折的话就跟交通事故有关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能赔了吗？然后保险这边我给他限额赔了30万，那个司机额外又给了他20万，因为那个司机他就没有上多少保险。当时这个丈夫他拿钱签协议的时候，他真的是笑着走的。
哎呀，这个魔鬼，你说人都说你之前有个地狱笑，说什么中年丧妻，什么男人什么一大幸事，他妈的这还换了钱。
对，他没有，而且就是这个男的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司法局的调解员嘛，我们跟他都很熟。后来就他跟我说，这男的拿上这笔钱，然后在镇上买了个新房子，然后转头娶了个媳妇儿。他就感觉，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吃人血馒头。
对呀，他跟司机有说有笑，不知道他老婆看见是什么心情。
嗯，他老婆已经被解剖了。
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希望回去找找他吧。
嗯，但是就是当时来负责解剖这个案子的那个法医，实际上就是我实习那会儿然后带我的那个老师。
哦，哎，这缘分还挺早。
因为就在市里头嘛，然后我当时就在市局实习的，他知道我干了这行，然后就全程用眼神搁那瞪我。
为什么呢？
他觉得你就是学这行的，然后你又干了这个，他感觉有点浪费。所以走的时候他就拍着我跟我说，我等着你考过来。然后我就辞职干脆考过去了。
让你告的是800米我跑不动。
他知道我800米跑不动，就是我当时实习的那一年，我就应届生的身份考嘛，我当时就是800米没考上，然后当时招的那个县就打电话开在那骂啊，怎么说的好好的有一个突然就没了。
就是其实警队也需要补充人才，是不是？
嗯，主要是基层太缺了。
嗯，是。那你干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这个案例对你来说有什么认知上的改变吗？
嗯，也不算认知上的改变吧，就更多的是看到了一些人性的底线。 但实际上那些伤者真的有很可怜的那种情况。就遇到过一个伤者，他是独生子嘛，父母的老来子，父亲也是做过髋关节置换的，然后每天走路就是那种磨着地走的，然后撞了他的那个人就是不给钱，他在医院里面就全靠医疗费，他就已经全村借遍了，然后他过来报一点，我给他赔一点，他交交医疗费再过来跟我报一点，就那样子。直到就是他出了院之后，我去他家去看他，想的是看他能构成伤残的话直接给他赔了钱嘛。去了他家真的好穷啊，家里头养的牛养的鸡鸭，然后房间也是那种很破的那种小窑洞。然后我给他定了赔偿之后，定了赔偿方案，然后那个老爷爷和那个儿子就都同意，没有什么意见。结果回来单位，然后跟单位报的时候，单位跟我说啊，你按 80% 去协商跟他赔偿。我就觉得他已经这么可怜了，你正常给他赔就行了，我也没有超出规定的范围，但是他就是不行。单位就是为了成本嘛，节约成本，他就说既然你已经谈到这种情况他都能接受的，那你不如再往下走一层，
合着就挑好欺负的欺负呗。
啊，对，挑软的捏。
这也太坏了，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活啊，不光是让你给这个人命定价，主要是让你给人命砍价杀价，这个有点反人性哈。那你最开始想学法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那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很喜欢里面的那个福尔摩斯，就那个主人公。然后后来长大一点了，又开始看那个什么重案六组啊，还有什么案发现场，哎，就发现这里面法医这个知识跟福尔摩斯那个特别像，就福尔摩斯他的法医类知识很丰富，
对，是，而且还精通化学啊，乱七八糟的物理，
他就是个全人，啥也会。一直到后边接触这个大宋提刑官宋慈，然后就了解到法医这个职业的存在，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的是考这个吧，如果考不上那就当医生去吧。
嗯，考不上当医生，好多法医都是医生没考上当的法医。你这个
我跟他们是反的，我当时报专业的时候我是第一志愿法医，而且不服从调剂的。
哎呦呵，太坚定了，
就是你要我你就要，你不要我就换一个学校。
嗯，太狠了太狠了。听说你刚开始干法医的时候是因为想给自个儿做亲子鉴定
啊？对，因为就是每一个小孩小时候都会被爸爸妈妈骗啊，你是被我捡回来的，然后我也被爸爸妈妈这样骗过，然后我妈还当时拿出来一个小箱子，里面还放了一个小花呗，说那是把我捡回来的时候包我的。
你是唐僧啊，河里飘过来的。
大概率会相信家长这么说的人也就我了。
哦，你是小时候信了？
对，我信了
啊。嗯，实际呢？
然后学了法医之后，就那会儿在市局实习嘛，然后在 DNA 实验室待着，就真的从家里拿上爸爸妈妈的头发去做了。
结果怎么样？
亲生的。
我嗨，就哎，你还真信？我们确实没有人信。那你不觉得你跟你爸妈像吗？
就长一毛一样的呀。
嗯，
后来做出来了之后，我回来还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因为这个事儿，然后笑了我好几年。
嗯，是，父母心态也是好，趁这编谎编的还这个还有证据，这一般家长也做不到。
太过分了，见过谁家父母骗孩子有这么骗的？
嗯，也是很有幽默感的父母了。
光说还不行，还拿出来物证。
嗯，对，那可能也培养了你从小就是重视证据这么一个性格。
嗯，对，现在基本上我家也是，啊，你这么说我，你没有证据我是不会认的，就看这些东西看多了嘛。
嗯，
然后平常也比较喜欢这些悬疑啊和刑侦，现在不行了，干了这行之后再看那些刑侦的书啊还有电视剧啊什么的，看一圈下来全是 bug， 有程序上的 bug，有结论性的 bug。 我可能看国外看的就是大学好像看了5年那个 CSI， 就是美剧 CSI、
那个、对那个怎么样，你据你评价。
那个我还挺喜欢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死亡的那些流浪汉，他们的肠子都被打了个蝴蝶结，然后他们为了能证明通过腹腔镜做手术就能打出来那个蝴蝶结，他们抓了一头猪用人家的肠子去做练习。
哦，实际做腹腔镜的时候就能打结是吧？
对，所以最后抓那个凶手就是一个腹腔镜医生嘛。我们有时候讲为什么说犯罪嫌疑人干不过警察，因为犯罪嫌疑人只有一个脑子，我们有一群脑子，所以就是集体的智慧还是很强大的。
对，是。那你我记得这个秦明老师说过，就是干法医的人都是挺有幽默感的，你有这个共识吗？
我觉得每一个法医的内心里都是一个逗逼。
嗯，为什么呢？
会自己去就在不管这个案子然后再怎么的残忍，然后会自己去排解自己心里头的一些比较 low 的点。
嗯，比较 low 的点指的是？
就把自己的情绪给调整过来。
哦，就拉高自己的情绪哈。
嗯，对，就是你像我属于那种就是脸盲比较严重的，你把这个人的死者的脸拿到我面前，我能知道他是谁，是哪个案子里头的死者，但是你只要电脑一关上，这张照片一消失，这张脸立马就从我的脑子里面没有了。
啊，是，有的时候人痛苦就是因为记性太好，你这样的话也不做噩梦倒是。
不做，晚上睡得可香了。
啊，哎呦，那你就是你干这个父母有没有什么嘱咐啊或者是意见啊，那你睡得香他们不见得觉得你香。
我当初要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是跟家里闹了好久才报的。
嗯，家里觉得这个有点恐怖是吧？
家里人是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干那个工作你以后还想不想嫁人了。
哦，
但是实际上干了之后就家里头也挺接受的，也还好。除了不让我进厨房之外。
那怎么的，那你的卸骨头技术还好呢。
对，就是我做的饭没有人吃。
哎呀，父母也挺可爱，也是不愿意让你动手估计。
不是，确实是没有人吃。
就纯嫌弃呗。
对，十分的嫌弃。或者我做了我自己吃可以。
那你这小家过年这个做个饭招待一下父母，这父母也是很难办啊。
我不用进厨房，我就在外面看着电视吃着瓜子等吃嘛。
哎呀，我没想到到你这儿这个职业还玩出了新的福利了，就回家之后可以有这个待遇。
我回家一进厨房，我妈就感觉我是刚摸完尸体回来的手去给她做饭了。
嗯，那你有没有跟父母开玩笑，跟他们握握手啊什么的，讲讲啊，吓唬吓唬他们？
那估计会把我扔出去的。有一次我去送那个物证。嗯，就是我去市局送物证嘛，我就顺便回了趟家，然后我随手往那个鞋柜上放了个东西，我爸说是啥呀，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把物证带回家了。
你这个物证具体是啥呀？
啊，就是个采血卡，其他的就不会让我一个人去送。
哦，那倒也是。那你怎么跟你爸说的？
没啊，然后我就直接掉头就走，我就不跟他说那是啥，我直接都送走了。
你走了你爸更害怕了，这什么东西说都不能说了。
我不跟他说。
那你作为法医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排解方式，你休息时候会怎么去调节自己情绪呢？干点啥呀？
嗯，看动画片啊。
看动画片？什么动画片？
嗯，啥也看，乱七八糟的，是动画片就行。
嗯，
就是用我爸的话说，就是你小的时候就爱看，你现在30多了还爱看吗？我说对。然后除了看动画片就电视剧反复刷，一个是狄仁杰，一个是李云龙。
是，你这俩电视剧反复刷，甚至不用上网下载，打开电视就有。
嗯，也不用打电视，就把那个抖音打开，你随便一刷就能刷见直播。
嗯，对，是这样。那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嗯，就是一个北方小城，四季分明，有花有草，然后有一个漂亮的小公园，每年都会有几个跳河的。
哎呀，
然后我们从那个湖里把它捞出来。
就是跳河也得挑一个漂亮的小公园呗。
哦，我跟你说一个最奇葩的事情，就是正常来说以前啊，就是听我师傅跟我说的，说在这个公园跳了河以后，他们会找公园的人要钱。
谁找公园的人要钱？
就死者家属嘛。
啊啊，让公园赔钱。
对，但是现在发展成什么了？就是你家这个孩子在我们公园跳了河了，那尸体捞上来了，你们想要把尸体领走，你给我交2万块钱。
啊，那对，这个符合这个市场行情啊，因为捞尸体也是一个不容易干的活儿。
不，公园最初的想法是你们不要来我这儿跳河了，你换个地儿跳去。这个城市那么多河呢，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我这儿跳？
那你风景美吗？不是，
对，风景非常漂亮，但是没用，依然在往里跳，每年都有4、5个。
哦，每年有4、5个呢，那基本都会送到你们这儿，对吧？
对，这种的捞上来第一手都过我们这儿。特色的非自然死亡就是三大类嘛，跳河。跳楼、上吊，最常见的。
就是现在非自然死亡还是以自杀为主，是吧？
自杀还有病死的，就是猝死的那种。
但对，但也需要法医来，走个流程哈。
对，是的。但是你像那个跳楼的和跳河的，基本上都是小孩儿，就中学生，就年轻人。或者是这种失恋的，然后被人家诈骗了钱的这些年轻人，上吊的就是那些上了年纪的。
哦，每一代人的选择还不太一样。我记得你们那是一个煤矿城市，是吧？
对，煤矿上除了一种疾病死的啊，就正常他处于一种疾病死亡的，还有一种就是他本身有抑郁症，然后。在矿底下自杀的，
哦，对，那个幽闭的空间可能会让人更难
对，
过。
就是那种空间感的话，他可能更多的会得一些抑郁症啊什么的。
哦，那在矿里他怎么自杀呢？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直到我下了一回矿井，就坐那个猴车晃荡下去，它下面实际上有很多很深的那种井，然后就是有一种器械井。然后他有时候会从那些口口钻进去，
那钻进去会怎么样呢？
钻进去，反正就是摔死的，也有淹死的。他那个机械井的话，它下面是水。
明
曾
白。
经
那
跟
这个
着他们下去捞过一个，捞了有5个小时才给他捞上来，
很大吗？
很大很深，而且下面都是垃圾，他在下面呢就牵绊着上不来。
哎呦，那这下去捞的这个活儿也很难干啊，因为本身就已经在地下了，就让人更压抑和害怕。
我还好，
你下去捞的吗？
我在旁边站着看嘞。
怎么判定这样的情况是自杀呢？
我们曾经有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抑郁症，他自杀的，就是他那个抑郁症可以通过他的一些病历还有药去佐证。他之所以判断他为自杀，是因为那个口口，就他们那个工位，工上一共3个人，他还是个队长，那个口口非常非常小。在他反抗的情况下，任何人把他塞不进去，只能是他自己钻。你要是说把他弄晕了往里塞吧，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外伤呀。你只要钻过去，那边就是一个10米深的井。
哦，所以是他是这么自己进去的，对吧？
对，他钻进去之后，直接到下去了，然后中间正好横出来的有一个铁的那种方管儿。他的头就磕到那个上面了。
那像这个案子，你跟他们的家属打交道了吗？
打交道，他的儿子也是个抑郁症。
哎呦，这个。其实抑郁症就不太应该干这个了哈，但是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吧。
他已经快退休了，就是想等退休了嘛，退休了就能领退休工资，但是他没有坚持到。
多少钱？
这个钱比较多，
哦，你这个那是多少钱？
300万。
这也太多了，他这个跟这个盲井演的可不太一样啊。这个不，这个为啥这么多呢？
对，你要按照正常来理赔的话，就正常来赔偿，就是按照这种工亡，他可能就几十万块钱，不到100万，80万-90万块钱。
但是，
矿上为了息事宁人，
就是也会签保密协议，就是说跟我没关系，你也不许说，大概这种是吧？
你看过那个《灵魂摆渡》吗？
没看过。
就是灵魂摆渡有一集山神里面讲，就是找不见，就一个矿工失踪了找不见，然后他的妻子突然就变得有钱了，就是矿上为了隐瞒一些东西，他就会额外多的给钱。
哦，哎，那，哎，这我觉得一到死亡和钱挂钩之后，就很难不让人自然而然的去窥探人性的这个底线。
就人活着的时候，我们一般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但是人只要死了，只谈价格。
嗯，是是。哎，接下来要发什么？接下来要率先发哪个案子？给咱们讲讲呗。
嗯，应该是想发一个寻亲的故事吧。
哦，哎呦，先发寻亲的。
先来一点温暖的故事。
好家伙，你这后边这
把人骗进来杀。
哦。听懂了，听懂了。讲讲寻亲的，我挺爱看这样故事的。我当然，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找着的。
实际上，你在寻亲过程当中，就是我这儿接触到的，能找见的是少数。像这个案子的话，应该是算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吧。就是我刚开始接到寻亲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就来了，一个90岁的老大爷，颤颤巍巍的，拄着小拐棍就来了，跟我说找他姑娘呢。我经常遇到的是60-70的人过来找我，要找父母的这种的居多嘛。因为好像是多少年前从上海孤儿院那边，这边抱养了一大批孩子，然后他们都想要找自己的家，这种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找见的。因为真的，你想他已经60-70了，那父母至少是80-90，很少还有健在的。这个老爷爷他不一样，他是90多了，要找自己丢了30多年的姑娘。然后我就觉得，只要你姑娘还健在，那大概率是还能找回来的。所以就当时跟他把所有的信息核实完之后，就给他采了，也不算采血，他当时血已经入了库了。把所有，好像是我跟他要了一张照片，他把那张照片给我之后，我用照片给他比中的。血反而没有比重，因为男的跟女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男的好找，女的不太好找。一个是这个男的犯罪率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男的他有一条特殊的 Y 染色体，这种情况我们是比较好找的。但女的不行，女的她只要不犯事儿，或者说她这个姑娘，她因为她这个姑娘丢的时候已经14岁了，就是她是记事儿的，而且很聪明，就只要这个姑娘不主动的去公安机关登记采血，就说啊我是被拐的，或者说我是走丢的，那我们可以说没有机会获取到她的血样。所以就是一直拖到就是我有了那个人像比对的这个权限，然后才给她比中。
哦，哎，她拿人像是拿哪个人像和哪个人像比啊？
她当时有一张，就是她丢失之前，这姑娘丢之前她有一张照片，很小，就那种小黑白照片，然后用那张照片给她模拟，就用那张照片去比，比中了之后我们会模拟出来一个她现在年龄的一个人脸，然后我们跟她去比，看着差不多的话，我们就会把对方这个人的信息给搂出来，去进行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
哦，哎呦，这还能这样呢，就是其实是不是也是 AI 完成的呀？
他就专门有这么一个软件嘛，可以做。
拿他小时候的照片，然后给他模拟成一个他按照现在年龄的模拟的一个照片，然后再拿这个去比，是吧？
咱们抖音上不是也有玩这种的吗？把你的照片放进去
啊，这
往这边拉是变老的，往这边拉是变小的。
是。那效果呢？会跟公安机关用的差别很大吗？还是说其实差不多？
它这个差别主要差别在一个你后天就是成长的一个环境，它跟这个有关系。实际上你要正常那样去做的话问题不大。
明白。那第一轮比出来多少照片是类似的？
很多，一张一张去筛。
大概什么量级？
它是从那个相似度从高往低了排，就是相似度从比如说从 90% 然后逐渐的下降，然后往下排。你真要说比多少，你往后翻全是。
那你没数了。
对。
嗯，是。 那这个工作怎么开展？就那就一张一张从头开始这么比着看呗。
对。
啊，那第二层的因素会看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看照片可能差不多，是看他的什么信息啊？
去看一个大数据的分析，看年龄。
啊。
嗯，年龄首先得符合，
可能得上下至少保持在两三岁以内，是吧？
对，然后去分析研判它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实际上，大数据分析我没怎么学会，实在是太复杂了。然后我有时候感觉这个特别香的话，我就买上个奶茶或者买上杯咖啡，去找同事帮忙。
哦，是，那你这个寻亲耗时久吗？最终是怎么发现的？
这个也是当时看着挺像的，然后各方面都挺符合的，然后同事那边也是一研判，他也觉得挺符合的，然后就去找队长。队长是我们这儿的分析研判高手，然后队长当时拍板，就看完了所有的记录，队长当时拍板说，不管是不是咱们跑一趟吧。然后我就被拖着跑了一趟。
哦，那就是你们要过去面谈？
嗯，也不算面谈，其实就寻亲里面最行之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去那边采份血回来，跟父母的一比就可以确认或者排除。
是，但就还是得跟他说，对吧？就告诉他我们在为什么而采血。
本来一件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去采个血就完事儿了。实际上在正常工作当中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也很简单啊，都很配合，来了之后就是啊，那个我也遇到那种就是让外省让我们协助的，我们去帮他采血的，就是人就说啊，那肯定不是，我是我妈亲生的，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的，但是人家也很配合，就会给你采个血，因为就扎扎手指头嘛。但是这个他不是，去了以后他就各种不配合。
哦，为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说我在见到他的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可以肯定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他就当时跟我们说，你们回去吧，嗯，就告诉家里我已经死了，就他是不愿意认亲的。
哦，哇，好坚决啊。
对，就很少很少会遇到不愿意认亲的这种人。就当时我把他找见的时候，他的父亲实际上已然去世了，生了一个老母亲。
哦，
然后他当时跟我讲，就是他有好几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
哦，
30多年前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姑娘嘛，14岁，跟着自己的父亲，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是，每个月定点的会有一个集，赶集去了，卖那个柳筐。结果他那天他生日嘛，他就说想要跟父亲要一个包子吃，父亲没给他买。然后他就生气的跑走了，他想要自己赚钱给自己买，结果就被人骗了。那人就跟他说啊，我带你给你找个好工作，有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能领钱。他就跟上人家走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嗯，他被卖了吗？
嗯，也不算被卖吧，带他走的这个人本身就是想带他回去当自己老婆的，结果这姑娘就说我是找工作的，谁要嫁给你当媳妇儿，就各种跑。然后就跑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她就把腿给摔了，就碰到了她现在的这个老公。她现在这个老公把她买回家了，就
把她买回家。
对啊，
跟谁买啊？钱给她？
钱给了把她拐走的那个人。
哦哦哦哦哦，哎，然后就过到现在。
对，俩人就一直过到现在，还生了个儿子，现在已经有小孙孙了。
哦，那是，那为什么不想再跟父母相认呢？
就是那一个包子他惦记了30多年，他觉得父亲不给他，他就是不喜欢他，看不起他。他当时就因为他有个弟弟，就是以前的时候那个家庭啊，多子多女，像他这种情况上面一堆姐姐，底下就一个弟弟的，那绝大部分就是还是要重男轻女一些。
哎，是啊是啊是啊。
他又跟弟弟是年龄差最小的，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了呗。
你这个简直就是现实版的一句顶一万句啊，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故事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几乎吧。最后怎么样了？
就回来了。
哦，
给劝回来。
他还是，哦，怎么劝呢？
各种 CPU， 各种道德绑架，各种讲道理。
嗯嗯，怎么样？他们相认的时候你在吗？
嗯，就是我们一般会有个认亲仪式嘛。
嗯，
反正他来的时候啊，我看着他不像是来认亲的，就像是来要跟人干架的那种感觉。
这，嗯，实际呢？
但是实际上最后也还是和解了，家里头一堆人，嗯，老母亲还在，然后还给他带着父亲的照片，然后弟弟还给他包的有花、
啊、
那几个姐姐也都送的有他礼物。啊，我当时觉得就是他会感动，实际上什么感动啊哭啊那都是我自己想的，人家根本就没有。
他第一句话说了什么？
啥也没说，刚进去他妈直接一把就给他搂过去抱着哭。
嗯，能理解。
然后一群姐姐也过去一起哭。对，最后哭完了送礼物环节最后也还算可以。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惊讶的就是他妈妈。他妈妈居然带来了一兜包子。
啊、哦。哎呀，他也记着呢是不是？
对，记着呢。就是三十多年前没有吃到的包子，三十多年后我还记着给你带。
嗯，那怎么样，现场吃了吗？
吃了，吃好几个。
是挺好的。你为什么最开始第一个案子想记录这个呢？
可能就是寻亲，就正常这种除了打拐啊，就正常的这种寻亲寻到的，就这个小姑娘找见她的时候她还活着，并且给她找回来了。就是虽然寻亲的人已经去世了，就是那个老爷爷去世了，但是我给你把姑娘找回来了呀，也算是了了你的心愿吧。
嗯，是，你们也这个、也真的算是有始有终了这个案子。你把这个案子分享给你父母讲过吗？
嗯，讲过。我当时其实特别不理解，就是三十多年了为什么还要找。因为他当时走丢的时候他14岁，他也很聪明，他也记得家里头在哪儿，你完全可以自己找回来呀。这么多年不回来，那就是他自己主动不想跟家里联系嘛。嗯，然后我妈就说，当子女的可以恨父母，但是当父母的绝对不会恨子女，他永远都惦记着你。
嗯，是。实际呢，他后来生活的地方离他爸妈家离得远吗？
远，都跨省啦。
哦。嗯，其实是那一代人的这个现状吧，就是不叫现状，等于说是那一代人的命运的一个缩影吧。
那一代人就都是这个样子的呀，多子多女，然后有的子女比如说从小或者说长到半中间就没了的。我一直以为那一代人就是跟子女的感情就不是很那么亲，确实有可能就是我们不理解那一代人。因为当时这个小姑娘走丢的时候，我问那个老大爷，我说你都去哪儿找过？因为习惯了现在就是网上或者电视剧上报道的那种，嗯，女儿丢了，爸爸一找就是很多很多年。但是这个父亲他不是的，他就只在那个集上周围找了几天，他哪儿都没有去过。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他，他当时就说，就家里头毕竟人多嘛。他如果去找人的话，那一大家子就都得饿死。
对呀、啊，你想那老爷子那一代人，那是中国最乱的100年。
对，所以就是你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背景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用你现在所知道的一些东西去评价他的。
是是是，我看那个一句顶一万句，他写的那么好，他其实也是写出了这三代人他经历的不同年代，每个人就是做选择和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嘛。就我们现在是理解不了，这个上一辈人的那个经历的。
这就是所谓的代沟。
嗯，是啊。好啊，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这个公众号看一下原著。
想写的故事很多的，连发的话应该还有一个案子，就是一个自杀的案件，未成年的少女在家喝农药了，结果我尸检的时候就发现她怀孕了，我当时只是很诧异啊， 然后就去问那个父母说，你们知不知道她怀孕了？父母一口咬死了，不知道，而且就跟我们说，我女儿就是自杀的，我不需要公家单位来帮忙，我也不需要你们去为她找什么死因啊什么，她的死因很明显啊，她就是喝农药死的嘛，就不让我们进行尸检。
对，但你肯定不会让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是不是？
对，实际上你刨根究底下来之后，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嗯，是。哎，我觉得那你会有什么偏好吗？就在记录故事的时候，因为你们肯定什么样的案子都遇到过。
我是好从一些从一些女性的角度去记录，不管是死者是女性还是说是活着的人是女性。
嗯，你比较能共情女性。
对对对，比较能共情一些。而且她最主要是什么，女的她的一个情绪表达你在现场能直观的感受到，男的他毕竟还是比较内敛一些的。
男的不也有坐路边抽烟的吗？
哎呀，何止啊，我遇到过一个直接男的躺地上嚎啕大哭的，但那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在现场嚎啕的还是女性。
嗯，是，也更让你触动呗，其实。
嗯，是你第一时间会注意到他。
嗯，是。你现在做这个法医，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吗？对比你之前没做法医的时候。
就是我可能会变得更谨慎一些。
哪方面？
嗯，各方面吧，因为从工作上的习惯我会带入到生活。就是工作当中你出的这个鉴定的结论，你往往涉及到一个量刑的问题。
啊、
哦、而且
是。
就是你说出的每一句话你都需要去斟酌一下。然后往往也不会跟家属啊或者伤者什么的随意的去说一些东西。然后另一个改变我觉得就是我变得比以前更独。
更独？
对，就更习惯了那种孤独，就一个人。以前你像我以前干保险的时候，我一天能接一两百个电话，我不会嫌烦的，你打过来我就跟你解释、
哦、
然后现在我就特别怕有人给我打电话就问你啊，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案子是个什么情况，你跟他说吧你不符合规定你违规，你不跟他说吧又是熟人找过来的，所以下班了就特别想关机。
嗯，是，小地方是这情况。我还以为为啥读呢，我还以为你是心灵上受到什么负面干扰了。
没有，就更喜欢一个人。你们也不要请我吃饭，也不要给我打电话，咱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公事公办就可以了。
无可奉告是吧。
然后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这个人不合群。
行吧行吧，不合群就不合群吧，这个不违规是第一位的。
所以就是习惯了一个人之后你就会跟网络共舞，但是你内心的一些想法你又想找个人说一说，你又没地儿说，那就写东西呗，写出来就好点了。
嗯，是啊是啊，希望大家也多回复，多交流吧。然后我觉得确实法医群体包括整个警察群体他都是挺愿意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倾诉一下又不违规的，要不然总憋心里边也难受。
嗯，老憋着会出事儿的，要宣泄出来。
嗯，那你上一份工作对人性多少有点失望了，这一份工作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吗？
嗯，还行，比之前开心了很多，可能就是那些消极的东西变少了一些，然后因为以前的话是处于一个弱势嘛，你是属于被人家围着要钱的那种，然后干这个工作的话你只需要给把真相告诉他们就可以了。
嗯，是变得简单了，纯粹了。
简单但是责任更大了一些。
就是哪一个环节最有获得感呢？
嗯，应该就是查明真相的那一瞬间，然后帮他们找回来小宝宝，然后哇哇哭的那种，然后也能帮他们找人，然后也有那种不明原因死亡了的，然后家属就是想要让我们帮他找出死因来，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去帮他找回来之后，家属有时候会跟我们说谢谢。
最后那咱们这期呢聊的比较浅， 你给大家推荐一个你最近看的动画片吧，或者你喜欢的。
我喜欢的动画片。
嗯。
可以吗？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你喜欢什么违禁的东西吗？
我喜欢看奥特曼打小怪兽。
啊哦，那你具体哪一部给大家推荐一下？
最喜欢的一部啊。
奥特曼浩如烟海。
不，最喜欢的一部迪迦。
哦，为啥推荐这个？
迪迦奥特曼其实从小喜欢到大吧，其他的奥特曼打小怪兽可能真的是给小朋友看的，但是迪迦是给成人看的。
哦，是，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反复刷。
咱们这一代不是最主力是看泰罗吗？你怎么喜欢上迪迦了？
泰罗也喜欢，但是迪迦比他更优秀。
好吧。好，那就给大家推荐这个迪迦奥特曼吧，这个来自法医苏五千。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
儿。好的。
拜拜。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天才不守计划公众号搜索刀女看更多苏五千的文章，咱们下期见。